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聚集在你的面前。而且你谢谢你，你动了善工，你从来没有停止这个工，你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你该做的工作。主，我们为此感谢你，你这个爱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甚愿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恩典有反应，愿意重新把自己献上。主，你再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炼净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掺杂。主，让我们向着你一个清洁的心，保守我们活在你面前，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得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从以西结书第八章就看见神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然后神的灵把他举在天地中间，在异象中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看见了整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属灵真实的光景。从外面来看，他们仍然有敬拜，有侍奉，但是实际他们里面却充满了偶像，充满了私欲。所以同时因着以西结看清了整个属灵的实际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就慢慢的离开了，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接着就是审判的临到，所以当以西结看到了这整个的光景之后，神的灵又把他带回到加勒底，到贝鲁的人那里，然后接下来他便把耶和华所指示他的一切的事情都说给贝鲁的人听。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先知，因为他看见了，所以他明白了，然后他有话对他们说。所以接下来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以西结他怎么样在那里做预兆，说到君王跟以色列全家他们将要被掳的那个光景。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第十二章，又讲到到时候他们会被巴比伦所围困那个时候的那种光景，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说不再单言，就神的审判很快就临到。十三章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他们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是一方面是因为假先知的缘故，一方面就是他们的长老，就是负责的这些人呢，他们里面有偶像，所以这些带头的常常是引导这个百姓落到今天这个光景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十三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的话借着以西结来攻击这些假的先知，他们是本己心发预言，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见，但随着自己的意思在那里讲话。那以西结是真的先知，他看见了，所以他为神说真实的话，所以他特别攻击假先知，他们像狐狸非常的狡猾，满足自己的私利，所以说一些百姓要听的话，他们没有去堵破口，没有建造重修墙垣。所以在我们身上或在教会里面，所有跟罪发生关系的都是破口，所以所有与世界联合的都是破口，所有体贴肉体的都是破口，只有当这些除去之后，生命被建造起来，才是真正的墙垣，才是真正能够与世界与肉体分别，与仇敌有分别的这个墙垣。但是很可惜，这些假先知他们所说的话是凭己意所说，没有神的话做根据，所说的话没有带下生命的果子出来，所以他们就好像粉饰的墙，当审判来的时候 就完全被摧毁。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末了，就是第七章特别讲到整个山上教训之后，就提醒当时的那些门徒，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怎么分辨假先知，看他所说的话能带下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是与世界与肉体满足世界满足肉体的，到有一天当审判来的时候都要被摧毁。只有结出果子来，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能够在生命中长进的才是真的先知。所以十三章特别是攻击这些假先知，十四章是特别提到这些长老，他们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他这里来坐在他面前。那这些长老当然有可能是他们已经是被掳的，但也有可能是那些在耶路撒冷因为听到了以西结的话，所以他们来寻求神的话，但是事实上他们里面有虚晃的灵，因为已经有假神接到他的心里面。所以现在神不愿意把真实的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面，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所以神要按他们的接到心里的假神回答他们，好让他们整个光景被真实的光景被暴露出来。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偶像，我们就发觉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偶像一定跟罪发生关系，通常一个拜偶像的人在道德上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偶像常常跟这个罪发生关系。偶像一定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偶像一定是跟肉体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提醒的。任何我们为罪为世界为肉体留下有掺杂的，你会发觉呢都有给偶像留下地位，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神借着以西结告诉以色列家说要他们回头离开他们的偶像。当然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讲，我们也发觉就是很多时候偶像我们没有办法除掉，不是我们不要除，我们也除不掉，但是我们的心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愿意让他来做，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帮助我们做切割的工作，是他的工作，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他。当他在做的时候我们需要他的恩典，因为很多时候神在做翻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肉体受不了的，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但现在以西结讲到十四章的时候，他们的光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那这个地步呢就是神的审判要一波一波的来到。所以接下来在十四章的后面一段呢，他特别提到有四种的灾祸要进来。第一个就是要折断他们的杖，断绝他们的粮，换句话说有饥荒要临到。所以第一个是饥荒，第二个呢就是恶兽，就野兽要经过践踏那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刀剑，所以有征战，第四个呢就是瘟疫，所以一连串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全地。然后神的话特别提到就算有罗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他们连俄代理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所以这里讲的非常的严重，现在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就是神的审判马上临到了。这其实也是说到我们末了这个时代，神的审判很快要临到。但临到的话呢，你看他的审判是一波一波的，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也知道，你看那个七个碗七个号一个接着一个来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四种灾祸，然后提到了三个人，这些人都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能救。所以这里到了十四章这个后面的时候讲得非常严厉了。但是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觉呢，神还是有恩典。因为如果你读到第二十二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如果只有像罗亚、但以理、约伯这样的人能救自己的性命的话呢，那照理讲是没有人可以得救了。但是然而他这边提到，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这里便得了安慰就说出了神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不仅有慈爱，神也是公义的。那为什么这边有剩下的人呢？第二十三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一方面你看神的审判这么严厉，罗亚、但以理、约伯只能救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必有剩下的人。所以这些剩下的人，所以如果从今天来讲，神的审判如果临到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像罗亚、但以理、约伯，但如果我们的心因着这些话愿意回转转向主，愿意把自己 交托给主，那主在供应的审判的时候呢，他是带着怜悯的。所以这里仍然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都来到你们这里，都蒙了保守。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十四章这段特别提醒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因为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发觉我们都够不上，但是神在审判中还带着怜悯，这是我们的救恩，这是我们的福音。所以这是第十四章特别给我们看见的。好，那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这四种灾祸跟这三个人。我想神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这四样灾祸跟这三个人要提醒我们。这四个灾也是即将要临到我们的，在这末了要临到我们的灾。那第一个当然就指着饥荒说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末后的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因为没有水，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为什么会有饥荒呢？因为缺少神的话。所以越是在末了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纯正的话很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有很多假先知出来讲人喜欢听的话，这个就是属灵的饥荒。所以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会发觉特别是在那些大的教会里面，看起来很兴旺的几万人的，你真正去看它的内容，那真的都是为着满足人的肉体，让人与世界没有办法分别。所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看的征兆，就是饥荒。那第二个就是恶兽，恶兽是很可怕的，恶兽在地上横行，所以仇敌就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你看这几卷后面的书信特别提到这些。那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书信好了，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 我们知道彼得这是他已经最末了的书信了，就是所以彼得也快要殉道了，所以他特别提醒他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越是在末了，你就发觉呢，仇敌的工作越多，邪灵的工作越多，今天也是一样，他到处在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在这末了的时候，他要我们用信心来抵挡他。但这个信心是怎么建立的呢？特别跟我们的顺服有关，谦卑有关。所以他讲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一方面叫我们顺服在主里面那些年长的，但一方面呢，其实也要彼此顺服，年长的也要顺服，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叫我们谦卑，叫我们束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骄傲，如果我们刚硬，其实是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他在讲到仇敌像吼叫的狮子之前，他特别提醒我们，你要学习谦卑，学习顺服。为什么要顺服连长的？为什么要彼此顺服呢？因为很多在属灵上连长的呢，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知道，他们失败过，他们也得胜过，他们能够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该怎么样走，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他接着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态度，特别是在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的时候他们必叫你们升高。所以特别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谦卑，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然后我们彼此也要学习谦卑束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骄傲是给仇敌留了地步。然后接下来还有讲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的忧虑也是给仇敌留了地步，我们为好多事情忧虑，其实是给仇敌留地步。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在面对，不管是这里讲的饥荒也好，讲的野兽也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以西结书十四章接下来就提到了刀剑。所以你看在这里有征战，有属灵的征战，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属灵的征战，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属灵的征战一直在发生。那你在征战的时候，一个征战的人是没有安息的人，平安才有安息，你在征战没有人有安息的，征战也没有办法建造。平安的时候是建造的时候，所以在越到末了，你会发觉这个属灵的征战越厉害。所以趁着我们还有时间学习的时候，学习在属灵生命上能够建造。这个建造当然包括我们一同的追求，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自卑，伏在神的大人的手下，让我们生命建造，让我们有安息，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些接下来越来越厉害的属灵的征战。那最后就是瘟疫，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好几次瘟疫的流行，死了几万人。所以瘟疫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它是会传染的，那就是什么呢？特别是讲到这些异端，异端是很容易传染的，所有的异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基督的地位降低了，或者把别的东西升高，跟基督一样。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但仇敌从历史历代一直做的一个功课， 工作，就是要么就是把基督降低，哦，要么就是使其他的人摆在跟与基督同样的地位上。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些异端都是做这样的工作，哦，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时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你看要发生的事情，哦，但同时他给我们提醒了三个人，哦，所以这三个人呢就很重要了，哦，这是神的眼中看起来特别公义的人，哦，所以从他们三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哦，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挪亚，我们都很熟悉挪亚，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挪亚的时代，好，在创世纪第六章，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因为那时候有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些伟人出现，这些都是很特别的人。那时候地上的光景，就是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讲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在这个时代，人的罪恶很大，每天所想的就是犯罪，所以神心中忧伤，神定义要从地上除灭这一切的造物。那事实上你如果注意现今的光景也是一样，人想的，我是讲一般人想的都是恶，都是怎么样犯罪得罪神。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主回来的日子就怎么样，所以现在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第八节讲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在地上的人都在思想犯罪作恶的事情，有一个人在这里，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义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在这个世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知道其实挪亚并不完全，因为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挪亚他后来也喝醉酒了，在他自己的帐篷赤身露体，所以他不是一个完全。但是为什么神称他为义人，称他为完全人，他能够与神同行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他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因为有这个恩典，所以他能够成为义人，成为完全人，成为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不是挪亚的好，是神的恩典托住了他。好，那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神从来不偏待人，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恩典，神今天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跟挪亚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反应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蒙恩了，但是我们把这个恩典拿到以后，我们继续照我们的路去行，没有与神同行。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恩典有反应的话，我们应该与神同行。那挪亚这一个人很特别，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他出生不久前，他的曾祖父就是以诺嘛，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后来不见死，他被神提走了。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见以诺，但是他听过很多。那我们知道挪亚的以诺的儿子就是马土沙拉，马土沙拉当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就整个世界当时的世界被毁灭的时候，洪水来了毁灭的时候，大概在马土沙拉之后生了拉麦，拉麦后来就生了挪亚，所以挪亚活着的时候马土沙拉还在，然后他的父亲拉麦也都还在。但很奇妙的时候，当洪水来的那一年，我们知道马土沙拉死了， 拉麦也死了，就他的父亲也死了，是他把他的一家带到了方舟里面，所以他从小生长大概要听说过以诺这件事情。以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因为在以诺之前这几代不管活到多少岁，900多岁还是死了，只有这一个人他活到65岁的时候他得了启示，他的儿子马土沙拉，他刚出生，马土沙拉什么时候死这洪水就来，所以他有了这个启示以后马上他这个人改变了，就开始与神同行。但是到了挪亚这个时代，这些人基本上都知道以诺被提的事情呢，但是你看见只有挪亚与神同行，只有他与神同行。所以换句话说，他与神同行是因着神的恩典，神在他在耶和华眼前蒙了恩典，然后他因着这个恩典呢，他对这个恩典有反应。既然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他就愿意他所行的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他就开始学习与神同行。所以这鼓励我们，因为今天我们都蒙了神的恩典，但是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行，我们没有与神同行。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不管是以诺也好，不管是挪亚也好，他们真的是蒙了很大的恩典，他们对这个恩典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为了这个恩典我们来感谢神，为了这个恩典我们愿意走这条路，那神的恩典就会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托住我们，不放过我们。也许我们会软弱，我相信像以诺像挪亚在跟随神与神同行的阶段有软弱的时候，像以诺你看与神同行300年，他还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不容易的，我们生儿养女都知道孩子是不容易的，所以并不是他们好，而是神好，因为神的恩典其实托着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珍惜神的恩典，我们愿意靠着这个恩典来活的话，虽然我们会有软弱，但神的恩典会其实托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弃取这样的恩典，结果你就看我们就越来越糟。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我们都知道我们蒙了恩，我们也都珍惜这个恩典，我们都愿意神的恩典继续托住我们来走的时候呢，我们在外面的表现就是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那个公义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有基督做我们的义，也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能不知不觉也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那个义来，就是细麻义，光明洁白的细麻义。所以他的生命也会慢慢成熟，就像一个完全人，挪亚就与神同行。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也许够不上像挪亚这么宝贵，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心愿呢，我们就会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后面那一段，我们是蒙了恩典，是剩下的那一些人他还要把我们带到美丽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他把这里神特别把挪亚提给我们看，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么混乱的时候仍然有人做得到，是靠着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比不上挪亚，我们也在一个很恶劣的时代，但只要我们愿意不断地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失败了我们还是回到他的面前，求他继续给我们恩典来走这条路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些余剩的人，蒙神保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约伯。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这也是我们曾经交通过的，所以我们简单做一个复习。约伯这一个人，圣经上在一开始约伯记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那我们曾经提过，约伯记是整本圣经最早记录下来的一卷书它比摩西五经还早，最早记录下来的这一卷书就是约伯。而且约伯还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个外邦人，就以色列来讲还是个外邦人但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你看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他在东方人成为自大。那为什么他这么蒙恩呢？为什么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居然有人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你就发觉他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记载在29章，我们看约伯记29章。这是约伯后来遭到了患难之后，他的回想他从前的光景。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所以当他在回想他从前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呢，他这一切是因为神的保守。其实不是他好，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当这个篱笆撤去以后，他就发生了好多的事情。撒旦说神在他周围圈了篱笆保守他，所以他没有问题。你把他篱笆撤走，你看看他怎么样。所以当他回想到这些的时候呢，他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想到从前神怎么保守他，是神保守了他。神用他的灯照在他的头上，神借着神给他光，他能够行过黑暗。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保守。他说，我真是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是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神像朋友一样待他。所以全能者人与我同在，他儿女环绕我，所以他有各样的属灵的丰富，有各样的祝福。接下来你读，他有各样的尊贵，有他各样的公义，各样的荣耀。所以到了29章20节，我的荣耀在身上真心，我的弓在手中日强。所以现在呢，他回想到从前神怎么待他有密友之情，神怎么保守他，神的荣耀在他身上。但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就知道，他里面充满了我，这是为什么神要对付他的，充满了我。他人听见我而仰望，所以他这么好，人在仰望他，人没有仰望神呢，人仰望他。寂寞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落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置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所以约伯在刚开始的时候蒙了那么大的恩典，神保守他，所以他能够在当时东方人中为自大，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一直保守他，神一直保守，神给他供应很多的丰富祝福，扶持着他。但是这样的人呢，你会发觉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充满了我。一个充满我的人很奇妙，他里面是有个惧怕。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第三章的时候，第3章25节，这时候他想到在他还没有发生各样的苦难之前呢，很奇妙，他有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多的这个尊贵荣耀恩典，但里面有个惧怕，因我所惧怕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所以里面有个莫名的惧怕，为什么呢？怕什么呢？怕失去。他怕失去他所拥有的，因为他里面知道这不是他能够得到的，不是他配得的，是神给他的。虽然他不会解释，但他里面有个惧怕，万一有一天失去了这个怎么办？你看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惧怕，你会发觉很奇妙，因为惧怕的灵不是从神来的，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不是惧怕的心， 来是刚强仁爱敬守信。什么时候我们惧怕失去，你就发觉呢，那件事情就发生了。你所恐惧的，他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我们怕失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怕惧怕出去。所以每一次我们有这个惧怕，为什么呢？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很怕失去，我今天有很好的健康，我怕我失去。这种惧怕不是从神来的，惧怕的灵乃是一个奴仆的灵。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讲到，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以约伯在这里看起来这么完全，但仍然是一个奴仆，仍然有一个奴仆的灵，仍然害怕。他没有一个儿子的灵可以呼喊阿爸父，所以神就在他身上继续做工，到最后果然做得非常成功。我们知道到了42章，他特别讲到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了，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他开始为这些他的三个朋友祷告。那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所以他就从他的苦境中开始转回了，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以前加倍。所以这个是约伯，这么宝贵的一个约伯。但是呢，圣经上讲说约伯只能救自己。约伯曾经救了他的朋友，为他们祷告，因为神的怒气向这三个朋友发作嘛。但约伯曾经救了这三个朋友，但在我们讲的这个光景里面呢，就是在以西结的光景里面，他只能救自己，这么完全的一个人只能救自己。他能够完全，圣经上特别提到他完全是神保守他，神在他身上工作，他是不但有神的恩典，神也保守了他，但神在他身上继续做工。所以圣经上提起了约伯，也是提醒我们，神可能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今天我们可能过得很好很舒服，但是我们可能里面仍然有惧怕，怕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健康怎么办，怕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 财富怎么办，我们里面仍然有好多的惧怕。但惧怕常常给仇敌留了地步，但神要拯救我们，从奴仆的灵里面拯救出来，进入儿子的灵。我们因为儿子的话就知道父亲爱我，所有临到我的事情，不管好的不好的，他都是为了我好，就没有惧怕，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奴仆的话，你会怕，万一我哪一天做错了事情，得罪了我的主人，那他把我所有的祝福拿走了，我怎么办？这是奴仆的灵。但是儿子的灵呢，不一样的，有一个爱我的父亲，他知道怎么来对付我，他就算让我经历了那些死荫的幽谷，他也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杆都安稳，所以就没有惧怕。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感恩，这是一个儿子的灵。所以在这里圣经特别提到挪亚，提到约伯，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们只能救自己，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从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也好，保守也好，同样也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是一个蒙福的。最后就给我们看见就是但以理的，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但以理在可以说是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就被掳了，这完全不是他的错，是别人犯的错，结果他被掳。所以照一般人来讲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错，然后你要负这个责任的话，我想我们里面都有不平，我们甚至会埋怨神。但是呢，你看他虽然被掳了，人家给他那么好的食物，三年养他，吃最好的东西，但当然都是拜过偶像的，但是呢他却立志 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照理说，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形，我们可能会抱怨，抱怨神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会有好多的为什么。但但以理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当发生很多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这件事是谁，从谁来的。如果是出于神的安排，我们就顺服。所以他不是问为什么，他是问是谁，是谁把他带到这里来的。如果神不允许，他不会来到这个地方。那既然是允许了，那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就能够在这里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在那里立志。那讲到立志，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立过很多的志，对不对？我们立志老是失败，就像保罗所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的立志是神在他里面运行的结果。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差别，两种的立志，有一种是凭着我们肉体的立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另外一种呢，他这个人是把自己交托给主的人，愿意主在他身上工作，那神在他里面，因着他愿意降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神的灵就在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立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祝福他，赐给他聪明知识，而且能够明白意象跟梦兆，所以神赐给他的，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所以神赐福给他。后来我们知道，因着他解梦，他就帮助了这些术士行法术的不被杀死。那我们知道他有圣神的灵在他身上，在这个偶像的国家里面，他显明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是但以理。那以西结告诉我们，如果是但以理在当时的话，只能救自己。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三个人，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三个人，罗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给我们做榜样，提醒我们，这个三个榜样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着他们所蒙的恩有反应，能够珍惜把自己献给主，让主来保守我们，再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里面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乃是儿子的灵，我们呼喊阿爸父，知道这一切灵到我们都有他的美意，我们降服自卑在他的面前，他要使我们升高的。我们也能够因着把自己献上，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能够立志，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彰显，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也能够像这些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所以不止我们，我们也可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有一天我们因着这审判的结果，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慰。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耶利米书15章也提到两个人，对吗？这里是提到三个义人，但是耶利米15章第一节呢，提到两个代求的人，我们也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前面耶利米书15章。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两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很会帮人家代求的， 一个摩西就是一个就是撒母耳，但是呢百姓已经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了，就算这两个来求代求，神也不听了，所以这两个人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说代求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会有余剩的人，你会发觉呢，事实上有人代求，虽然神在这里讲到说好像神说这些百姓到了一个光景，就算这两个人在的话我也不顾惜，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神还是顾惜了，还是有一些人被保留下来，所以事实上是有人在代求。今天我们蒙恩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做一个代祷的人。那这两个人也有功课要我们学，那我们因为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只是很快的带过去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32章33章，这是摩西的四次的代求，这代求就给我们看到，就是他摩西是怎么求的，摩西的代求，那我们知道32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因为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与神40昼夜面对面，神把法版赐给他，要带下来，但是他还没下来的时候呢，地上这些百姓就开始拜金牛犊了，所以神审判就很快要临到他们了，所以32章第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你看现在神生气了，不是我的百姓了，是你的百姓，是摩西你带出来的，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金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现在神要审判了，神要把这些百姓全部灭绝，神要让摩西的后代，接续做大国，做神的国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对摩西来讲，如果摩西有一点自我的话，他就会说，神啊，愿你照你的旨意行，如果他有一点他自我的话，想到自己，但摩西这个人是认识神的，神花了40年把他所有在埃及里面所学的全部倒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己的人，所以神能够信得过他，所以神说，你且由着我，就是你不要拉我，让我来审判，神知道摩西会拉住他，所以摩西的祷告，这是第一次祷告，他接下来他有四个祷告，这给我们看见他的代求很了不起的，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所以摩西不是敷衍了，他是真的恳求，他没有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为着神自己，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百姓在那恳，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这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所以一方面他是为百姓祈求，一方面是为着神的名在那里祈求，他不要人认误解了神，只是领人出去是除灭他，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他们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约， 那神一听了以后就后悔了，不把所降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你可以看见哦，摩西知道神真正内心所需要的，他知道需要有人代求。当现在百姓发生那么大的问题以后，神的审判要临到了，他知道神的心意是需要有人代求，而且这代求的人要懂得神的心。一方面这是神的百姓，一方面不要让仇敌笑话，一方面祭奠你自己的约，祭奠你自己的应许。你看他一下子，他的祷告一下摸到了神的心，神马上就说他后悔了，不把所降的祸给他的百姓。但是这并没有停在这里，所以很快的摩西就有第二次祷告，因为他知道神虽然不降祸，但神一定还有动作，所以果然接下来就发现神就说话了。所以我们来看他的第二个祷告，就是第32章的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你看见现在神不降祸并不代表他们的罪赎去了。所以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摩西知道神是公义的，现在百姓犯罪了，你光是祷告还不够，你需要怎么样呢？代赎，就是有一个人需要代赎。所以摩西这个祷告他做代替，这个原则呢就说出了他是预表我们的主，主在十字架上的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在十字架上为这些百姓，这些不知道的百姓，我愿意摆上自己。所以摩西在这里的祷告，他的第二个代求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摆上，你可以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这个代求不简单的。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神不以摩西做代替，因为神要以他的儿子做代替，这是最重要的。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你看，他的罪还是要追讨，但是现在神暂时赦免了他们，不毁灭他们，但是将来还要追讨。然后现在神说，我不去，我不跟他们去，我虽然赦免了他们的罪，我不跟他们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摩西就有第三次的祷告了。所以第三次的祷告就是在33章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所以摩西知道，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去，派别人去，这个在摩西来讲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说你认识我，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你从水里面拉上来的，我还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恩典，那你也告诉我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需要你的恩典，所以呢，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所以摩西在这里一个祷告，求你把你的道指示我，这个道就是道路的道，也就是我们在诗篇所读到的一句话，以色列百姓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这个道就是那个法则，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现在他不仅仅知道神要怎么做，他更要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法则。 所以我们不是 只知道神迹而已，以色列百姓知道那么多的神迹，他仍然不知道神的法则，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所以摩西在这里是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好更多的认识神，按着神的心意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坐在神的面前。那他这个祷告呢，就得到了神的应允。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因为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去的话，摩西就没有安息。所以后来在十六节就讲了，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他知道，所以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我们就跟万民没有什么分别。如果我们真的在你的眼前蒙恩，你就要跟我们同去。所以神答应他同去。所以接下来摩西就有了第四个祷告，从十八节开始，这个就很宝贵了。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与神面对面，他为什么还要看着他的荣耀？摩西在荆棘的火焰中见到神呢，他为什么还要看他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在荆棘的火焰里面，神遇见神，摩西遇见神，但是他虽然面对面，但是在荆棘里面看不清楚。四十昼夜与神面对面，是由云彩遮盖，他还是不满足，他愿真正的能够看见他的荣耀。但神说，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的面前经过。所以神的荣耀就是神一切的恩慈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手遮盖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怎么看见神的荣耀呢？乃是在磐石穴中。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见神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我们就见到神的荣耀。所以到了三十四章，你看接下来他们就宣告耶和华的名嘛，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然后当摩西上山的时候，在下山的时候呢，面皮发光，必须用帕子遮遮脸，因为百姓看见这光就被定罪，害怕嘛。所以给我们看见摩西的代求，摩西的代求。但是当然在耶利米书讲到，就算摩西来代求，神也不怜恤他们。但我们知道神还是怜恤的。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有人代求。就好像神说，你不要拦着我。我要来审判这百姓。事实上他是希望摩西拦住他。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神是这么的公义，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神其实在公义中蛮有怜悯，需要人代求。所以今天特别是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当然需要像刚才所说的那三个人，像但以理，像约伯，像挪亚，活在神的面前。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末后的时代有需要像摩西这样的人的代祷。那最后我们就来看撒母耳也我很快的看一下，因为时间到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第七章好了我们就简单看一下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约柜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换句话约柜已经被掳了后来回到基列耶林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找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自己就是被因为祷告被得来的，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呢祷告了20年，以色列全家得救。祷告了20年，以色列全家得救。好，到了12章，那时候他们已经立了王了啊，他们弃绝了撒母耳，也弃绝了耶和华，立了一个王。但是撒母耳怎么讲？23节，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你看，现在人已经离弃了撒母耳了，人立了王了，撒母耳被摆在一边了，但撒母耳怎么讲？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一个被弃绝的人还继续为他们祷告，仍然要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在神心目中，摩西跟撒母耳是代祷的榜样，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时间到了，我们 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也为着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的保守，我们来感谢你。在这悖逆弯曲的时代，主啊，求你在更多的恩典，更多的保守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愿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心能够交在你的手中，再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里面。求主祭奠我们这一颗心，甚至是一个不完全的心，但是主，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知道我们渴慕能够更多的被你得着，更多的被你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不看自己，我们单单来的仰望你。愿你动了善功，你就来成全这功，好让我们每一个人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一个是羞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